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在去年年末的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疫情期间的滑雪之旅，但叶子知道挺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冬季的时候总想去个更温暖的地方，逃离西雅图的严寒和绵绵细雨，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就带着他们最温暖的故事来了，那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两位美女的嘉宾，一位是火山，一位是菜菜。那么我们首先请火山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嗯，好，大家好，我是火山，然后我到西雅图现在大概快五年了，现在是某科技公司的从业人员，然后平常的爱好比较简单，就是吃然后玩，没有什么比较高大上的爱好。
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姑娘了，那么也欢迎我们的菜菜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菜菜，然后我来了西雅图已经六年多了，然后我现在是 AWS 的一名程序员，然后我平时的生活呢，就是在疫情之前呢，就是每年冬天会有比较大的几个 trip， 然后平时在西雅图的时候呢，就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可能是夏天爬爬山，冬天滑滑雪，然后疫情期间还学了乌克丽丽，然后九月份的开始的时候呢，也开始在学网球。
哇，非常丰富的这个活动，即使在疫情期间也是不断的给自己充电，不要让这个疫情宅在家里的这个情绪影响到自己了。那么其实刚才大家也讲到了，两位都提到了自己在西雅图其实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我知道两位平常都非常的喜欢旅行，那么宅在家期间两位最怀念以前比如说哪一段旅行，或者有没有想过等这个疫情结束了一定要去哪里看看呢？要不还是我们的火山先说吧。
嗯，好，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但是就是我确实是很喜欢旅行，因为觉得旅行的话就是你可以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脱离你现在的生活环境啊，工作环境啊，然后是一个特别好的放松。然后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就是去经常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旅游，那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夏威夷吧。对，就是希望能够去海边放松放松，然后到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去去大概轻松这么几天。对，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怎么说和工作能够隔离开来。
对，每次火山出去旅游，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他这个美美的照片，每次都让人感觉非常的惊艳呢。那么对菜菜来说呢，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或者特别怀念的地方呢？
没有一个特别怀念的旅行，但是也在疫情期间会有翻过去的照片，然后我在疫情期间网上找了一个是一个有就是金属的一个世界地图，然后呢我就把那个有一些以前去过的一些地方用那个就是用相当于像拍立得那样的小指头把它打了出来，然后把它吸在了这个地图上，然后就做了一份就相当于自己的足迹吧，然后就是标志一下就自己去过的一些地方。然后想去哪里，我之前在疫情开始之前是有玩的比较好的朋友有打算去哥斯达黎加去 backpacking， 然后包括跟叶子我们之前有讨论说啊有没有可能
去爱尔兰看一看。
对
对，
然后很可惜因为疫情的原因就这个计划就被暂时搁置。
对的，这个菜菜一说到这个我就感慨了，原来这已经过去一年了，我们之前的白尔兰的计划没想到一转眼过去一年我们还在家里待着呢。哎，其实今天这个火山提到了一个刚才在他的这个介绍当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夏威夷。因为 大家都知道的，现在美国出境的话非常的不方便，可能唯一可行的这个度假目的地就只剩下夏威夷了。那么刚才火山已经说了他为什么想去夏威夷，我知道菜菜也去夏威夷了，菜菜为什么想去夏威夷？
就是我疫情之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疫情期间宅家里还宅的相当来说比较充实，但是在 daylight saving 之后，因为日照时间变短了之后，整个人的心情相对来说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需要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去晒一晒太阳，补充一下维他命 D，然后给自己相当于充一个电，然后再回来继续，过西雅图的冬天。
对的，这个夏威夷阳光沙滩美女，对吧？想想都觉得特别的美好。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去夏威夷肯定跟我们平常说走就走是有些许不同的。那不知道两位又做了哪一些准备呢？火山来告诉我们你做了哪些准备吧。
当时的话，我觉得疫情出去虽然说，还是出去玩了，那就是，但是还是安全最重要。就是可能说在，冒着去会得口味的一定的风险和你自己待在家这个可能会心理崩溃之间呢，我们还是最后选择了说去冒着一定的风险，但是出去放松一下，保证自己的 mental health 之类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安全第一位吧。那当时第一个就是航空公司，我知道其实好像很多航空公司还是，措施不是很多，但是我们选择的是那个阿拉斯加航空，它是隔着坐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挺安全的，就是，至少保证你旁边是没有人的，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然后。在疫情期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酒店啊，旅游业其实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所以他们好像还有挺多的 promotion。我们用了一个叫海雅克的一个买一赠一的，这个特别好，就是说，就是帮助你去 work from home，就是说，哎，你用了这个促销的话，就可以花一间房的钱，然后去得到两间房，这样如果你比如说你和你老公就可以一个人就是互相去工作啊、开会啊，互不影响，这个是挺好的。对，
哦，这样子，其实，哎，我想问一下，你在夏威夷大概待了多长的时间呀？
我待了一个半月，对，
待了1个半月，因为基本上是工作跟这个游玩其实是同步进行的。
对，一个月是在工作，然后半个月是纯请假，然后再玩。
对，其实你刚才也讲到了，这个 COVID 其实对于酒店业、对于整个旅游业都是一种打击，所以酒店其实尽可能的想办法这个吸引大家外出旅游，并且尽可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哎，那菜菜，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选择航班，那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
我也是选择了 Alaska，然后我是因为转了一次岛，我是先去的大岛，然后从大岛去的欧阿湖，然后，在转岛的这个航班是 Hawaii，然后 Hawaii 它是在12月初的时候取消了，就是说你就是如果有一排有三个座位的话，把中间那个座位空出来这个政策，所以相对来说会让人就稍微紧张一点，但是，就是坐下来体验的话，感觉就是如果你防护措施做到位的话，还是可以。
哎，我想问问两位，这个防护措施做到位，这个应该怎么来理解？哎，因为叶子其实还没有这个，今年还没有出行过，就特别想问一问，你们指的这个防护措施，除了这个戴口罩之外，有一些，哎，能传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比较特别的这个防护措施，特别是在飞机上吗？哎，火山有没有什么小 tips 呢？
我那个有点夸张，我其实不是很建议。我们当时是从淘宝海运了过来那个防护服一套，就是口罩，然后眼罩，然后再戴一个面罩，然后再戴一个防护服。那个确实吓坏了。然后我们是就是为了安全，但是当时还挺搞笑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老外就是美国人看见我们就很惊讶，然后但是出于礼貌的话，还是会就是表现一下惊讶，然后就走过去。然后那些很小的小朋友就是他们也不会掩饰，然后就很震惊的，然后盯着我们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那是我们在这个美国可能回头率最高的这么几次经历
回
之
头
一。
率最高的活动了，对，那菜菜呢？
我其实还相对来说还好。我一开始是想，戴 N95 的口罩上去，但是 航空公司其实是有规定，就是戴阀的这些口罩，因为相对来说它是只能保护你自己，不能保护别人，它其实是不能，就是我到机场之后发现是不能上飞机的，所以我就是戴了普通的 medical 口罩。然后如果大家比较谨慎一点的话，也可以戴一下手套啊。然后我全程是没有摘口罩，就里没有喝水，没有吃东西的。然后我觉得相对来说飞夏威夷其实要比飞别的地方要安全那么一点点，因为毕竟就是如果你的测试，就是你的 COVID 测试如果不是阴性的话，你是不可以上飞机的。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特别紧张，也看每一个人就是心理上对这方面的谨慎程度吧。
对的，恰恰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应该说是两个信息。第一个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坐飞机出行的时候可能这种戴阀门的口罩是不太建议使用的，所以说可能要尽可能的多备这种不戴阀门的 N95 或者普通口罩了。还有一个关键信息点我提取到的，其实就是这个 COVID testing。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知道现在去夏威夷旅行其实是需要一个 COVID testing 的过程，其实具体的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么还是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火山给我们先讲个大概吧。
他这个就是夏威夷是要求在你进岛，而且应该是跟落地时间有关吧，好像落地时间内的48小时还是72小时需要做一个 COVID test。 他这个 test 其实要可能要好好查一下，它不是并不是说在随意的每一个就是哪一个地方你做一个 test 它就承认，它需要是你归夏威夷那块儿它承认的那么一些机构然后去做 test。 这个其实挺 tricky 的，我有看到有人可能功课没有做好，然后选择了错误的这个地方去做测试，然后导致进岛之后特别的麻烦。然后我们当时约的时候也是，我们是一直看着夏威夷等着什么时候开放，然后就赶紧去，所以是他当时说开放，然后我们立刻就预约了，结果这个导致可能大家都已经憋坏了，都想去夏威夷，所以很难约到available 的这个时间去做测试对，所以我觉得在测试这块还是要多做一点功课，然后提前做一些准备。
对，那我就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一问，这个测试结果是要在上飞机之前提交给，不知道这个跟回中国一不一样，就是是不是要在上飞机前提交给这个航空公司相关呢？还是这个主要是为了在夏威夷落地之后提供给那边的边检呢？
他落地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有一些工作人员吧，然后他会就是说你如果飞落地之后呢要先经过他们，然后排队，然后一个个给他们看你的这个测试报告是说是阴性的，就是说落地之后如果说你有这个测试报告的话就可以进夏威夷了，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会把你强制送到那个酒店去隔离14天才可以。
哦，是有专门的隔离酒店进行隔离的。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明白了。那不知道这个菜菜有没有在整一个我们这个 COVID testing 的这个细节当中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的吗？
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想去的话，要多看一看夏威夷州的政策，因为它其实一直都在变。像我的话，我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夏威夷是说你如果没有 COVID test 你是去隔离14天，如果你有 test 但是你飞机落地的时候你的 test 结果还没出来，你是隔离到 test 结果出来阴性你就可以不用再隔离了。然后等到我是在圣诞节之前去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如果你的测试不是在上飞机的之前72小时之内做的测试结果不是阴性的话你就不可以上飞机了。然后对，所以就是这个政策其实一直都在变，包括我最早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旅行计划是去可爱岛，然后去可爱岛的话就是夏威夷是我之前去的时候就包括到我12月底的时候，它的政策都是说如果你测试结果是阴性那你就不需要隔离，你就可以直接出去玩然后在12月 初的时候可爱岛就从整个夏威夷的这个计划里面 opt out 了出来，所以现在如果要去可爱岛的话，你是不管你有没有测试阴性结果，你都必须要强制隔离10天。然后在岛跟岛之间呢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从美国的本土飞过去，然后你证明你是测试阴性，你就可以直接进去玩。然后你从别的岛去欧阿户的话，你是不需要另外的检测结果。但是如果你反向过来，比如说你先去欧阿户，然后你决定说我要去换一个岛的话呢，你是要在从欧阿户去别的岛之前的飞机的72个小时再做一次测试，证明你COVID test 是阴性，你才可以去别的岛。所以政策相对来说非常复杂。大家而且可能一直都在变化中，大家要自己查一下，然后看一下最新的政策信息。
对，而且从我们菜菜整个表述当中好像感觉到这个 COVID testing 的这规章制度是越来越严格了。那这些信息一般是可以直接在 Google 上这个搜寻到的，还是你需要登录这个旅游局的相关网站可以查询到这些具体的官方信息呢？
它一般在大家查一下，好像有一个叫 Hawaii State， 就是夏威夷州，他们有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会提供最新的信息。然后对，然后关于那个 COVID test 的情况呢，就是他们网站也会列，就是说哪一些地方的测试，就如果本土过去的话，包括如果你要从欧阿户飞其他岛的话，就是这个测试是哪一些地方做是认可的，然后。你不仅仅需要 COVID test 的结果，还需要填一张你自己身体健康的状况的一张问卷调查，然后这些都是在你的飞机起飞之前需要完成的。然后最新的就是我12月中下飞夏威夷的时候呢，就是你当你这些步骤全部完成，然后网上认可之后呢，你会在飞机，就是你会在机场登机的时候，他就会帮你查完这些文件，然后他会给你发一个 wristband， 然后放在你手上，就证明你说这些就是相当于是 screening 已经完成，然后你去夏威夷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另外检查，他就只会查你这个手环是不是已经有了，然后你就可以非常畅通无阻的直接下飞机就入境了，相当于是。
对，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详细并很细致的过程，也谢谢我们的菜菜这么详尽的跟我们解释。刚才火山跟我们提到了他订了一个这个叫 Kayak 这个一送一的这个活动，所以他是住在酒店里面的。那么哎，想问问您住的酒店这个入住率怎么样，感觉人多吗？
不多不多，这个我们订的就是在那个海滩旁边，就是隔一条街的那种。这个就是之前这个酒店特别火，就是说什么网上评价说等电梯等10分钟啊，就是等不着，因为电就是比如说它有个40层，然后只有4架电梯这样，然后但是我们过去的时候特别方便，然后就空无一人，想怎么走怎么走，入住率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对，好呢，那么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就要落地夏威夷，开始这趟温暖的旅行啦。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距离西雅图并不是那么远，大概坐飞机4到5个小时的夏威夷了。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位非常细致的嘉宾已经仔仔细细的跟我们介绍了在去夏威夷之前要做哪些准备，那么此刻我们就要落地了。哎，那想请两位谈一谈这个梦想成真、终于度上假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火山，
我其实刚落地的时候，前第一个月的时候是一直在工作的。这夏威夷其实因为跟我们西海岸时差嘛，是一个特别工作友好的地方。因为我们比如说早上有3个小时时差的话，你早上6点钟开始工作，相当于西雅图时间9点。然后下午5点钟下班的时候，然后夏威夷它时间才2点，这时候你就不自觉的说，哎，2点是不是可以再要工作一会儿，然后再加会儿班？所以刚落地夏威夷的时候，反而工作时间还挺长的。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之前其实来过很多次夏威夷，可能有3-4次，非常喜欢这个城市，但是这次在夏威夷待的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像一个 local 一样生活在这里。比如说每天上班8-9个小时之后，然后比如说在西雅图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去 workout 去跑步啊，举举铁啊，干些这些事儿。但是在夏威夷呢，这些 workout 就换成了去冲浪、去爬山，然后甚至是去潜水之类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就是感觉生活就是完全打开了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又是一边度假又是一边生活。
对，你这个3个小时的绝妙时差，让你的这个晚间就是下班后的生活也会非常丰富。而且你刚才提到了哎冲浪，然后提到了潜水，提到了爬山，我觉得这就是大家梦想当中的生活吧。可能就早上上班，上班完了之后还能有一份自己特别好的心情去参加很多户外的活动。对，哎，那不知道菜菜落地夏威夷之后是个什么感受呢？
就是有一种就是从冬眠中直接醒过来了的感觉。因为就是我们飞机过去的时候，西雅图那天就是阴雨连绵嘛，就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西雅图天气。然后落地之后就非常的温暖，然后就立马就是可以穿短袖短裤就出去玩，出去疯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有一种一下子就我醒过来了就这种感觉。
对，好的，那我们的度假模式走起了。因为菜菜应该是没有在夏威夷工作，就是纯旅游了1-2周，是吗？
对，我目标明确的就是去玩，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可能收得住心，一边玩一边工作，比较有自知之明。
对，那我想问问这一趟在夏威夷大概待了多长时间？1到2个礼拜。
我是19号到的，然后是1月1号回来的。
就大概是10多天的时间。那么你说你之前去过夏威夷是吗？
对，这一趟旅行应该是第3次去夏威夷。
哎，对，那这趟你安排了什么行程？不知道跟我们的火山的行程有没有重复啊？要不你先来介绍一下。
好，我们是先到了大岛，然后在大岛玩了大概4-5天吧，然后去的欧湖，然后欧阿湖过的圣诞跟新年，然后回来的。
大致的流程是什么样？那现在在这个瓦湖过圣诞跟新年，有没有那种节日的气氛呀？
我觉得圣诞还是有一些吧，就是你会看到街上会有很多的就是圣诞的装饰啊，有一些灯光啊什么，但是新年的话非常可惜，因为新年传统的时候呢是夏威夷是在它的Waikiki 的海滩上是会有跨年的烟花，但是今年的话因为 COVID 是取消的，所以新年的话没有非常明显的有一种过新年的感觉。
但是在一个温暖的地方过新年的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哎，那想具体问问，现在回忆这十几天的旅程，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有没有什么景点，或者有没有什么餐厅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嗯，我觉得活动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的浮潜的地方，都是这次旅行当中相对来说就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地方。在大岛上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大岛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是 Captain Cook Monument，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以前也去浮潜过，但是当时是hiking 下去的，然后这地方是它车子不能直接开到，然后有几种方式都可以到，然后它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于有点感觉像是一个水族馆的感觉，但是就是你去浮潜你能看到特别多的鱼，特别多的珊瑚礁，然后非常高的密度。然后我以前我第一次去夏威夷大岛的时候呢，我是 hiking 下去的，然后相对来说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比较大，然后时间会要比较久一点。然后这一次呢是 kayak 过去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它就是我觉得在夏威夷浮潜的这么多地方里面，就是在大岛上我觉得浮潜的地方，我觉得 Captain Cook 应该是我相对来说最推荐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大岛上我有做了一次跟 Manta Ray 的浮潜，就是 Manta Ray 是一种就是晚上因为它是浮游生物，然后这些浮游生物会被夜晚的灯光吸引，所以呢在大岛上它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灯光晚上的灯光比较密集的地方，然后会有一些船他们开过去，然后会放一个 lifeboat， 然后 lifeboat 下面呢会有灯光往下照，然后这些灯光会吸引浮游生物，然后这些浮游生物会吸引 manta ray。 然后我们去的这一天呢运气非常好，然后就看到了特别特别多的 manta ray， 就是可能就是一张照片里面能拍到五六只 manta ray 的感觉，然后密集到就是 manta ray， 因为它是野生生物你不能碰它，但是因为它实在有太多 manta ray 在那里进食，然后它会有的时候会蹭到你或者怎么样，然后就那个感觉非常震撼，就是
对刚才
动物
非常近距离交汇在一起跟自然交融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而且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受了。而且我们刚刚菜菜讲到这个 manta ray 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拗口的中文名字，叫做福分，然后其实也是大家熟知的这个魔鬼鱼，这个属于夏威夷大岛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浮潜活动的。哎，不知道火山这趟有没有去大岛呢？
我对这趟没有去，之前有去过大岛，但是对我也是很想去看魔鬼鱼，但是我和这个船的出发错过了五分钟，然后就一直错过
了，没赶上是吧？
船开走了。
对，然后今天听完我们菜菜这个描述之后，是不是想着下回去夏威夷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遗憾给补上了？
哎，
那菜菜，我想问你，这个浮潜的话，你是跟着这个团队一起去的呢，或者说小范围跟团去的，还是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自行组织的？
就是 Captain Hook 的那个 Kayak 呢，是我自己，因为我在 COVID 期间我不想租用浮潜的设备，是我自己把自己的设备带了过去，然后 Kayak 就是我跟我的小伙伴们划船过去，所以是自行过去的。然后Manta Ray 的那个 trip 呢，它是一个小型的团队，大概一次是8个人，所以如果你们一起小伙伴人数没有这么多的话，你可能会跟别的人拼在一起，但是就是你在下水之前你都是可以戴口罩的，就是如果你对别的同行的陌生人感到不安全的话，就是你可以把口罩一直戴到你准备下水之前再摘下来。
对的。那么哎，其实在刚才火山的介绍当中他提到了，其实这一趟他有很多特别的经历嘛，像去冲浪，像去潜水，像去浮潜。我觉得刚才菜菜讲到这个浮潜去海底看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一定是有相似的感受的，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浮潜，对，就是潜水的话，玩了一个是水肺潜水，还有一个是浮潜。浮潜的话，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整个夏威夷岛还是 lock down，所以没有什么 tour 可以就是去，就是导致就是都是那个自力更生，然后去网上就是找那种野生浮潜点，还挺好玩的。就是那些浮潜点就是说。就是比如说这个欧胡岛的话，最有名的肯定是恐龙湾，但是它就是所有的设施都给你弄得很好，但是恐龙湾关了嘛，然后当时我们就自己去琢磨，一个叫 Sharks Cove，就是，要先下水，然后爬在水中爬一段那个礁石，爬到礁石上面，然后再从礁石跳下来，然后才能找到一个浮潜点，或者有一个叫电厂的，就是说。附近有一个电厂，然后它有个排水口，排水口的那个水是特别的温暖，然后就有很多小动物在那个附近。但是这个的话，就是也是不是什么就是 official 的旅游景点，然后自己可能要找一个小板儿，然后自己带着游个10分钟、20分钟，然后跑到那个电厂的那个管子那儿看一看，然后再游回来。就是整个行程觉得特别的原始野生，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有一
挺
种
local。
听，对，听你描述的时候，有一种在探险的感觉，因为好像前方都是未知的，你也不知道下到某一个地方能不能看到。我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攻略，是不是之前有看过 YouTube 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带着看视频的时候看到那些场景，然后再加上自己去寻觅，真正看到的时候感受应该也会是挺不同的吧。
对对对，就是探险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自己去看，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能看到些什么，然后还是自己，也没有人去给你组织，然后自己去野外探险，觉得特别有意思。对，然后除了浮潜的话，就是水肺潜水。其实我是被叶子你种草的，这个你老是在 ins 上发很多你自己水肺潜水的那个视频，然后我觉得太酷了。然后这次因为待的久嘛，就是平常去夏威夷可能就是待个几天，然后潜水证还要考试啊，还有连续的几天要下水之类的，没有时间。然后这次就趁着这个机会考了一个最基础的那个潜水证，觉得你说。
我想问一问，这个在这个夏威夷考潜水证的难度怎么样呀？
我觉得难度挺害怕人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那个导师特别的严格，然后基本的动作一直做一直做，然后什么就是，眼睛里放的都是水，给它排出去啊，还有就是说 all of air，把你的那个水的那个关啊、那个氧气瓶关掉啊，然后再重新换那些，我觉得挺严格的。好玩就是好处的话，就是你旁边确实是鱼。但是考试的时候也特别的紧张，好像也没有心情欣赏这个旁边的水底的这些好玩的东西。
对，因为潜水其实，特别是水肺潜水，相对来说还是一件比较危险的运动，在海底嘛，什么事情都会有发生。所以说，其实这个 open water 就是我们火山考的这个水肺潜水的这个初级证呢。哎，不知道你是考了 open water 还是 advanced open water 呢？
基础的 open water。
基础的 open water 其实是要把这个基础打扎实了，这样就可以去看更多的美丽的鱼群了。那么在晚间10点15分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听听火山拿到了这个潜水证之后，去看了哪一些有趣的海底世界吧。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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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在晚间10:17的时候，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美女小姐姐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夏威夷之旅了。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火山已经聊到了他要拿到这个潜水证了。那拿了这个证之后，是不是有到夏威夷各处去看一看潜水呢？
对，因为我拿的那个 open water 很基础，所以也没有做没有办法去，比如说去看海底的遗迹啊，或者说，就是去更深的海底去看，所以就是在比较浅的这些，珊瑚礁这块看了一下。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海龟，就是那个海龟大小大概我觉得可能有2米乘2米那么大，我就是之前每次浮潜的时候看见一个小海龟，我都会非常激动，然后追着到处跑去拍人家，然后。这次水位潜水看到了一个2米大的大海龟之后，我觉得以前可能是太肤浅了，实在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对，然后除了特别大的那种海豚之外，我还就是看到了海鳗。对，后来我去查资料才知道，是海鳗它就像蛇一样，然后就是从洞里面会就是探出个头啊，然后半截身子像蛇一样，然后在水里面游，那种特别有意思，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生物。然后这个看了潜水证的考完潜水证去潜水之后，同时觉得好像打开了新世界一样，觉得地球上有这么大片的海洋，然后以后都可以去下去看看，去探索一下然后我知道还有什么船潜可以坐着船去海里的各处地方，然后就是专门去潜水去下去看看，觉得非常的 excited， 觉得好像学习了一种新技能，可以用另外一种新的方式打开这个世界。
对，用另外一双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其实刚才火山讲的这份激动的心情，就不禁让我想到我刚拿到潜水证的时候。哎，不知道这个菜菜现在有没有计划考一个潜水证，或者已经有潜水证了呢？
我现在是考了一半的状态，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比较坑爹的故事。
对，
我今天就不仔细讲这个故事了。
但是我知道刚才听完这个火山这个略带激动的描述之后，我觉得可能也会激起一点点想要把这个证继续考完的。而且这个火山刚才介绍的时候，我其实可以感受到他那份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所以可能建议比如说你在拿到了你这个高级潜水证之后，可以去上一门叫食鱼的课程，会非常非常的有趣，老师会领着你到这个海下面各种地方去看不同的鱼和不同的生物，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种更加非常非常激动跟大自然亲近的感受了。那么火山今天除了我知道去潜水之外，还去冲了浪，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夏威夷有很多这种冲浪的课程，就是冲浪其实不是很难，就是如果有教练的话呢，就是一个小浪来，然后教练给你在后头轻轻的一推，基本上吧，我觉得第一次课一个小时大家都可以站起来，就是都能体会到这种乘风破浪乘着一个小浪的这种快乐的感觉。然后这次去冲浪的话呢，就是因为也没什么事儿嘛，就是下班了之后也没什么事儿，也不能天天潜水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弄了一个冲浪板，然后每天就是自己去滑，然后自己在海边冲浪。哎，其实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海上坐着，然后或者被浪拍下去只有很小很小一部分的时间是真的能站起来，有那种就是有那种速度啊，有那种快乐的感觉。但是总的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workout 的形式。
对，这个等浪、冲浪、找浪的这个感觉，真的，而且这个冲浪跟这个滑雪其实是有非常相近的地方，但可能雪山一直在那儿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浪其实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冲浪是一件就大家都说这个滑雪是这个吸粉的运动嘛，冲浪可能就是一个更加亲近自然，既有这个吸粉感觉，又有非常自由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 workout 了。哎，那菜菜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夏威夷体验了一把冲浪呢？还是之前已经体验过了？
嗯，我觉得大家去夏威夷，觉得自己能轻易站起来的各位，真的要好好珍惜夏威夷的浪。就是我以前在波多黎各的时候尝试过冲浪，就是在很多相对来说，浪的大小或者说风向或者说水里面的情况都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其实你大多数的时候，你可能是要很费劲的在游，包括在躲这个浪。但是在夏威夷，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初学者，就是包括 Waikiki Beach 啊，包括有很多就是适合初学者的地方，它都是就真的非常友好，就是你不用担心被浪头打下去之后自己会呛得很严重，因为它的那个水一般都很浅，然后呢它的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包括有很多很好的教练，他经验非常充足，能让你第一次就站起来，这一些都是在别的很多地方都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对，站起来的那一刻，内心那个成就感、乘风破浪的感觉马上就上来了。其实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除了夏威夷是非常适合初学者进行冲浪活动呢，其实像巴厘岛还有秘鲁，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初学者来学冲浪的。如果疫情之后大家有机会去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冲浪这项让人热血沸腾的活动了。因为今年火山在节目开头的时候说了自己有几个爱好，一个是这个吃，对吧？所以我觉得去夏威夷，不知道哦，夏威夷好像是全面开放堂食的是吗？
我去的时候还是没有怎么开，主要还是自己去外带。我不知道菜菜去的时候有没有开了。
嗯，我觉得是因就是看每个饭店而异，然后有一些地方呢，它会相对来说开放少量的堂食。然后有一些地方呢它会有 outdoor seating， 然后很多的地方它相对来说还是只允许外带。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个外带也不能阻止我们这个吃货的心，对吧？要不火山先给我们介绍这趟在夏威夷待了一个半月到底有没有吃上自己心心念念的好吃的呢？
嗯，好。就是我确实是把所有的网上推荐的餐厅都试了一遍，然后就是我给大家点个雷，就是我不点名字，但是很多就是特别特别网红的餐厅我觉得还是谨慎，因为就是有一些餐厅就是评价特别多，可能有几万个 review， 然后高特别分特别高，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就是神仙餐厅，去特别好吃，但是我好像就是实际上就是有点名不副实。那我反而觉得去夏威夷去找这个餐厅的话，可能是去看 local 一点的 review， 就是不要看网上就是游客的推荐，去看 local 的 review 能够找到更加好的餐厅。那中餐的话，滋味程度一如既往，就是跟夏威夷差不多，就是很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叫滋味小面的，我觉得这两家中餐是就支撑我在夏威夷过了这一个半月然后重要的两家餐厅。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这个我其实是不是很吃日餐的，但是我在夏威夷找的这些就是 local 的评价高的这些日本的餐厅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烤串呐、还是 sushi 啊还是拉面啊，都非常非常的好。
哦，一下子给我们避了雷，也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哎，那其实很多听众可能并不知道夏威夷的特色美食是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夏威夷寻找到一些特色美食呢？
嗯，如果说就是特色的话，就是也看我们个人的口味吧。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夏威夷的这个沙冰，冰沙。它那个非常好吃，就是里面加了一些不一样的果汁的 sauce 啊，然后尤其是在夏威夷那么热的地方，然后你浑身很热的时候来一碗冰，那个感觉真是特别的好。 然后夏威夷的话它也有 local 的夏威夷菜，我试了几家，但是可能不是特别符合我的口味，但是我不知道啊，菜菜可能会比较喜欢吃啊，就是不一样的口如果你有不一样的口味可能会喜欢。
对，哎，那菜菜接着这个我们火山的话题来跟我们讲讲，哎，你有什么夏威夷比较喜欢的美食和餐厅吗？
我觉得夏威夷主要有名的一方面是它就是最传统的当地的食物，就是夏威夷土著的食物，比如说它的叫 Kalua Pork 呀，包括它的哦，给大家避一个雷，它有一个很神奇的饮料叫 Kava Juice， 是一个据说能让你就是跟大麻效果是一样，但是它不会影响你的知觉，会让你平静跟放松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如果好奇可以去尝一下，但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味道，就是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服务生跟我解释，就是说你想象一下胡萝卜汁但是没有甜味的那种感觉。
原来是这样。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名就是日系嘛，因为就是从历史上讲，有一段时间美国的所有就是在美国跟日本有珍珠港事件的时候，就很多的日本人都被赶到了夏威夷嘛，所以它的日料就整个非常非常有名，然后包括有一些夏威夷本土化的日料，像 poke bowl 啊这些东西。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海鲜，所以就各种是当地的 poke bowl， 然后我觉得就非常的幸福了，就能吃到很新鲜的海鲜。
对，可以感受到你们刚才描述的那个温度，配上这个 shave ice 叫做冰沙，对吧？还有当地的一些食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哎，火山，我想问一下，因为刚才这个菜菜提到它其实是跨岛了嘛，去了我刚才听到至少是两个岛，本身可能还计划有可爱岛，但最后没有成行。那你在那儿一个半月的时间有跨岛游吗？
我没有跨岛，我当时是主要是就是考虑，就是说，就是之前也提了一下，就是说这次可能跟之前的来的感觉不一样，不是来旅游的，可能是来体验的。我知道，其实疫情给我们造成了很多不便呢，我们必须要 work from home 嘛，就是社交也变得很少，人的心情也不是很好，但是，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去真正的 remote 的工作，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啊，去待这么个一个月。这个时候就是 manager 也不用管，不会管你的同事，也不会说因为这个事情见不到你，影响工作效率。所以就是借这么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在这个夏威夷的这个霍罗奴鲁这个岛待了一个半月。那么就是选择的话，因为这个岛吃的多玩的多，其实是个非常大的城市，也可以逛街，很多东西可以买。那么就是主要是待在这个岛上，然后去享受一下 local 的生活，感觉一下 local 的夏威夷平常是怎么过的。
对的，从你的这番描述当中，不禁让我想到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说你对旅行的一个感受其实是去别人自己不太熟悉的地方去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那非常恭喜你在过去的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呢，真的是地地道道的当了一回夏威夷人了。哎，那菜菜这个短期的一十几天的旅行带给你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就是觉得自己充满电了，然后回来又可以就是享受西雅图这个冬眠生活，就可以继续再过那么两三个月的感觉。
对的，不知道哦，现在好像各大科技公司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时间一直到今年的七月份，那就说明大部分的小伙伴还有这个半年的时间要熬了。希望我们今天晚上两位小姐姐带来的这个夏威夷的一片温暖呢，仍一直照耀着你们到这个我们全面胜利战胜疫情，开始正常的生活了。那么如果对夏威夷旅行感兴趣的朋友，希望今天节目会对你有所帮助，在疫情期间要谨慎选择出行，安全为先。那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希望你们2021的生活会像你们在夏威夷见到的阳光一样温暖灿烂，天天都要有好心情哦。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大家晚安。